世上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我们带您寻觅西雅图美食。当味蕾遇到西雅图，我们只为好味道动心。每周五晚七点，与您分享一段美味时光，从料理中体会城市的味道，一同品味舌尖上的西雅图。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栏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张爱。上回我跟大家聊到了，就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它的这样一个饮食文化的整体发展趋势，包括就是八大菜系前两个菜系鲁菜和川菜的它的一个各自的发展，我们就说是它的前世今生吧。那么根据上次我跟大家提到的一句顺口溜，就是鲁川粤苏浙闽湘徽，那么今天我们继续往下说，就是川菜的后面就是粤菜了。说到粤菜呢，不知道各位观众朋友们就是对这个菜系有没有什么自己比较独特的经历或者故事呢？反正我觉得我对粤菜的一个印象就是，在国内，因为我作为一个北方人嘛，我是长期生活在华北这样一个地方的，那其实我就很难吃到粤菜了，因为我觉得在北方的一些地方吧，尤其是像华中华北这样的地方，那我们对南方菜的理解呢，可能就是对于这个江南或者西南这一片呢，其实在北方它是更占一个就是主导地位的一种南方代表菜吧。然后之前呢，我跟我朋友聊天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有说到，就是说我们说中国的南方菜呢，其实应该区分江南西南，就是和岭南这一片，那岭南呢其实就是粤菜的一个代表区域了。但是呢我觉得在国内其实这个粤菜它可能在南方是会更有名一些，在北方呢其实你能在市面上见到的粤菜餐馆是比较少的，就我的家乡呢其实就很少有比较正宗的粤菜餐厅，那我平常可能会见到一些就是在就是关于那边的一些饭馆嘛，那其实它都是有一种就是打着粤菜擦边球的那种感觉，就它是把粤菜中的那些小吃或者点心放大，那做成了这样的一个就是说以粤菜为主题的招牌，但其实并没有就是主流的菜系，就我们说吃的主菜，那没有以一个这样的主菜作为的一个餐馆。那根据我个人就是来到美国这几年的观察来看呢，其实我觉得粤菜在美国的普及度和受欢迎度其实是远远胜过了其他菜系，而且这个粤菜在美国的流行度和在中国的流行度来看呢，其实我觉得是有一点点不太平衡的。就我觉得粤菜呢它其实在美国的整体的影响力可能是很大的，就感觉有点像是中国菜的代表那种感觉。但在国内呢，可能因为大家平常接触的菜系都特别多嘛，所以其实也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了。那其实我发现就是在唐人街或者是我们中国人比较聚集的一些社区的附近呢，就总能看到一家两家粤菜的影子，可能就是每个在美国的华人或多或少都吃过那么一两次粤菜吧。因为我们平常能看到的粤菜馆确实是非常的多，那就拿西雅图来说吧，我觉得中餐馆里面可能有三分之一都是粤菜馆，那剩下的三分之一呢是川菜馆，还有三分之一呢可能就是其他菜系的平摊了。那虽然说粤菜的发源地广东在国内呢并不算一个特别大的城市，而且离内陆又比较远，那就导致了广东菜在国内的呼声呢其实没有特别的高，或者是说和其他菜系相比呢也没有显得特别的受欢迎。但是到了美国这边呢，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很早期的移民来到美国的中国人呢，其实大部分都是广东沿海区域的嘛，所以粤菜在国外的名声是越来越大的。那渐渐呢，就成为了一些海外侨胞，甚至是当地的就是本地美国人，他们最喜欢那种菜系。其实粤菜呢，它本身在国内的发源时间并不算特别早，就相比于鲁菜来讲，其实它已经是晚了好几百年了。那最早关于粤菜的记载呢，其实是在汉朝初期，当时在岭南这一带物产就已经十分的丰富了。那上回我们说到一个菜系呢，之所以能够形成，那物产这一个条件肯定是必不可少的，就是我们住的这一片有什么吃的，那我们就因地制宜，把这个东西呢就拿回家里来吃。那大家知道广东这边什么物产比较丰富呢？这个说出来放到现在呢，可能就有那么一点违法的含义了，就是我们常说的野生动物。那当然现在我们肯定不能这么随意的猎杀野生动物来吃了，大自然已经给了我们一个惨痛的教训，对吧？就这一次的疫情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就是动物呢我们还是要保护它们的，对吧？但在当时呢，就当时的百姓可不管这三七二十一，就秉承着一种物产是上天赐予的珍宝那这种想法，把周边能够捕猎到的食物呢都拿来进行烹饪。那什么食物好吃比较好烹饪呢？那我们肯定就要留下它了嘛。那我们知道广东的虫类和蛇鱼是特别丰富的，所以呢当时的人们就已经养成了特别喜欢吃新鲜食物的这样一个习惯，并且呢食俗是比较生猛的，我们说习惯和爱好吧。那这些基本的习俗呢是当地人民根据地理环境而形成的。在这之上呢，粤菜的早期发展呢也受到了中原文化交融的影响。中原移民呢一直就是一个历史上的趋势嘛，就因为北方呢是很多朝代的政治中心，那中央呢就会派一些人到偏远的地方去建设国家，让国家每一个地域的文化都能互相交融学习一下。那粤菜文化也是这么来的，不仅要依靠当地的物产条件，还需要中原地区的商人学士带来一些当时比较先进的烹饪理念和一些技艺。那上次我们也说到鲁菜呢，它作为菜系之首，对每个菜系或多或少都有那么一点影响。对于粤菜呢，虽然也有一些很重要的影响，比如食不厌精会不厌细这个烹饪的理念。那我们看到粤菜它虽然使用了一些很大胆不太常见的材料，但又能把它做得像宫廷菜一样精细，所以这个呢就是因为粤菜它借鉴了来自北方的这样一个儒家的一个烹饪的理念。那到了南宋以后，粤菜的技艺和特点就渐渐地变得比较成熟了。这个呢也是取决于南宋时期政治文化中心都朝南边移动了，那很多的像这个御厨和官厨呢就会聚集在这个广东一带，那他们呢就渐渐的把这个菜系发扬光大了。那唐代开始呢，广州呢就成为了我国主要的进出贸易的一个口岸，是世界比较有名的港口。宋元以后呢，广东成为内外贸易集中的口岸和港口城市，商业呢就日益兴旺了起来。那有了商业，有了这个贸易的交融，饮食服务也就随着这样的一个就是发展吧，然后就随同着发展起来了。明清两代呢是粤点粤式饮食真正成熟和发展的一个时期，那这个时候的广州呢已经成为了一座商业大城市，粤菜粤点和粤式饮食就真正的变成了一个体系。那你在街上就可以看到很多茶楼酒店餐馆和小食店，就是各个地方呢你都能看到粤菜的影子，并且呢是由以粤菜为主题而建造的这样的一些就是饭馆吧我们说。那渐渐的呢就是很多人都知道了粤菜是比较好吃也比较发展成熟的一个菜系，渐渐的呢就有了食在广州这样一个说法。 食在广州，厨出凤城。其实这是一个就哪怕在现在也特别流行的就是一个民间的俗语吧。这后半句的凤城呢，说的是广东佛山顺德区这样一个地方。大家可不要认为顺德只是一个行政区就忽略掉它，其实它在粤菜的发展中呢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一般像我这样长居黄河以北的北方人来说呢，很多只知道粤菜最中心的流派可能是广府菜，也就是广州菜嘛，并不知道顺德菜。大部分朋友呢可能没有吃过正宗地道的顺德菜，但肯定多少听说过双皮奶。那这个全国都非常著名的甜点呢，其实就是源自顺德的一道经典甜点，也就是说这个双皮奶其实就是产自顺德的。那我之所以知道顺德菜呢，其实是因为在我们家附近的商场里面有一个菜馆叫顺德开宝，他们的菜式呢都比较简单，主打的呢是适合家庭小聚的私房菜。就是我原本以为这个很多广州菜馆呢他们做的煲仔饭就已经非常好吃了，但吃过这家饭店之后呢，我才发现其实顺德菜呢它也是真的真的非常好吃的。就拿这个煲仔饭来举例吧，他们用的米饭呢是很独特的一种米饭，叫丝苗米。那这种米饭呢你蒸出来它就会变得粒粒分明嘛。那我们知道就是你做煲仔饭嘛，你这个米饭蒸出来呢肯定就不能说是特别的软糯或者是特别的黏，它是要有一定的就是咀嚼感的，就是要尽可能的去让它变得比较硬一点然后脆一点。那这家饭店它用的这个米饭呢煮出来就是这样一个粒粒分明的这样的感觉，上面呢会有一层比较焦的脆皮，但是只有上面是有的，就是下面呢它还是处于那种软硬适度的感觉，就你咀嚼的时候呢不会觉得是那种水放少了的硬，就是十分的香脆这样一个口感。那煲仔饭的配菜呢其实也有特别多的种类可以选嘛，比如你可以在上面选择腊肠或者是叉烧肉等等。我个人呢是比较喜欢叉烧煲仔饭，有的叉烧呢会比较肥，所以烹饪起来也比较麻烦。那真正好吃的叉烧肉呢就是那种它在甜腻的基础上想办法把那种很腻的口感给剔除掉，只保留一点那种甜咸的清爽口感。那我觉得这家饭店呢它其实就在这个叉烧肉的这个做法上呢，我觉得就是比别家饭店呢都很有讲究。其实说到粤菜呢，我个人对粤菜的第一印象用四个字来总结，就是胆大心细。因为很多粤菜呢它所使用的食材就真的是非常的不同寻常，比如说我们常常会在很经典的粤菜中看到的一些原料，像烧鹅、海参、鱼翅、佛跳墙、鲍鱼等等，都是珍贵而且特别难处理的食材。所以说其实很多粤厨呢他都非常的了不起，就他能把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充分运用我们传统所知道的一些技艺，就比如说炒、蒸、煎、炸这些方法，那再通过多种调味呢让这些本来看起来就是特别庞大甚至可能我们观看这个生物觉得有点就是不堪入目的这样一个印象吧，然后呢就改变成了人们都特别喜欢并且又觉得这个营养非常丰富的美食。那这个呢我觉得就是粤菜一个特别独到的地方。那为什么就是说我觉得粤菜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胆大呢？那其实这个呢主要是因为我小的时候嘛也去过一些粤菜馆，但是我当时就年纪比较小嘛，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年纪小的孩子呢他对于一些比较不常见的食材可能就会保持着一种天然的抗拒吧，因为很少见嘛，就是你不知道他这个食材会不会好吃，尤其是很多食材嘛他都不是那种甚至都不是常见的动物， 那我第一次去粤菜馆的时候嘛，就是我看到我爸点的那些菜，然后我就看饭桌上，就感觉好像没有一道是我平常能在家里吃到的，甚至是这些生物呢，可能我平常见都没见过。然后我就记得当时呢，我是就吃的很少。那后来我也是发现了粤菜呢，它其实很好吃之后呢，我才就是感觉到当时呢有点后悔了。虽然呢，我说粤菜呢，它其实是一个用料比较大胆的菜系，但在这个基础上呢，其实它是很讲究细致的功夫的。过去有很多大厨呢，都致力于发展粤菜的独特性，想要使它在众多的菜系中脱颖而出。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呢，虽然也有借鉴吧，但最重要的还是其中的一些大量创新，比如北方的一些传统技艺是爆炒，那到了粤菜呢就变成了油泡，由整形烹制的扒改进为分别烹制分层次上盘的扒。那他们同时呢还扩大了用料的范围，引进西餐的焗法、激烈炸法、猪扒、牛扒，改造为自己的烹饪基调和名菜，同时还借鉴了一些西餐的调味汁的做法，首创了粤菜的酱汁调味等。那这些呢，其实都体现出了粤菜的这样一个创新性。而且就是早期的粤菜大厨呢，他还会就是对一些传统的进行否定，不断的进行过滤和筛选。比如粤菜的烹饪条理有猪不落姜、羊不落酱的说法，就是说烹制猪肉、羊肉时不能加入生姜与酱油，否则会使肉类的鲜味丢失。那这样的一个说法呢，其实也是就是基于我们传统的这样的一个想法进行一个大胆的反驳，然后呢去创新属于自己的一个做法。那说起粤菜呢，我们肯定就不得不提到广东的早茶文化了。我身边呢有很多朋友，他们跟我一样，第一顿吃过的粤菜呢，可能还真的就不是那些正儿八经的饭店，就比如说我们说那种像是酒楼一样有很多名菜，然后你可以就是去宴请朋友的这样一个饭店。那很多人对于粤菜的体验呢，第一顿呢往往都是就是从早茶开始的。那在做这期节目之前呢，其实我也又问过我的一些就是生活在北方的朋友们嘛，我问他们说，哎，你们对于这个粤菜有什么样的看法吗？就大意思就是说你们觉得粤菜好吃吗？然后他们对我的回答大部分都是我觉得广东地区的这个早茶真的很好吃。就是说他们呢其实很多都没有吃过比较正经的粤菜，就是都是对于这个早茶特别的了解。尤其是我刚才也说过嘛，在我们北方的那边呢，很多茶餐厅比普通的粤菜馆还要多。那喜欢光顾茶餐厅呢，也一般就是年轻一点的顾客嘛。我偶尔呢也会在晚上或者下午的时候就去茶餐厅点一些像榴莲酥或者流沙包这样的小吃嘛。不过对于广东人民来说呢，早茶不仅仅是茶，还有早饭的意思，就是你既可以把这个当成是一个就比较休闲的一个吃法呢，你也可以帮它当做是一个正儿八经的早饭，就像是茶中有饭，饭中有茶的这样一个感觉。早茶呢，它又名为探茶，这个探呢在广东话里是享受的意思。那这个字的存在呢，也特别好的证明了早茶的一个意义。其实早茶嘛，就是亲人之间或者两三个朋友在比较空闲的时候呢，我们去早茶店里聚一聚，谈天说地呢，也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那关于早茶这一段历史呢，其实最早是从清代咸丰同治年开始流行的。广州自古呢是岭南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但为什么偏偏要到清朝咸丰同治才开始流行全民的茶文化呢？那我们往前来推100年， 当时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事件，也就影响了广州这个一个茶文化的一个影响。就是说1757年，乾隆皇帝呢下了一道圣旨，从京城到沿海各省，就是下令除广州以外停止对外贸易，这就是所谓的一口通商政策。那因为这个政策呢，全国的茶叶、瓷器和丝绸源源不断的要运到广州才能就是传到世界各地，所以广州就成了当时最大的物流中心，造成了广州经济的繁荣。那经济繁荣了，美食肯定也就会因此而发展了，茶多了呢也就会比较便宜了。那不仅是达官贵人，一些平民的工作人员他们也能喝起了茶。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我爱数字的影响力，我不是会计师，不过我喜欢数字，尤其它还会影响到我所关心的人事物。我说的是2020年人口普查，每10年一次的普查，就是要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数据越精确，我们社群在今后便更有影响力，未来的世代就看我们怎么做。我当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回答几个简单的问题就能帮助分配每年6750亿的公共资金，运用在社区里的学校、公园、图书馆、诊所，或拨款修路、补助警察和消防员等。这些数据自然也会提高我们在政府里的代表程度，当我们一起参与，就会使我们的社群更强大。充满影响力的数字谁能不爱呢？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请上2020census.gov 完成普查。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好的，那我们接着刚刚说到的早茶的一个历史接着往下说。那为什么就是早茶在当时是比较流行的一种饮食文化呢？就是因为茶叶在当时并不算很贵，那茶多了就便宜嘛，底层的一些就是劳苦大众，他们呢就能喝得起茶这种东西了。那这个茶呢，它一定要有一定的普及度，那这个呢才是全民茶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基础吧。那每天清晨4-5点钟呢，当茶居大门打开的时候，码头市场的搬运工就会纷纷进入到这些茶店，就吃起了我们传说中的一盅两件。其实对于大部分普通的这些民众来说呢，这个一盅两件其实就是一盅劣茶，就不太好的那种茶叶，两个呢粗制的点心，多是粗制的松糕、芋头糕、萝卜糕这样的东西。虽然呢它并不怎么好吃，但是呢主要胜在实惠和管饱。那会儿呢饮茶喝茶也不叫饮茶，就叫探茶，说的是喝完了茶长长的舒一口气。那这个呢是劳动工作人民难得的一个闲暇的时光，久而久之呢，这种饮茶的方式就蔓延到了城市的其他的群体中。无论是档次和环境还是吃的东西呢，都不断地丰富了起来。那到现在饮茶呢已经成为了一种基本的饮食文化。我们说早茶，它就从字面意思上来看呢，那我们就知道是由两部分组成的。首先必不可少的肯定就是茶，广东人有饮茶的习惯，一般呢会是在早上起床之后喝一杯红茶。红茶呢在很多茶叶中它是一种相对温和的茶叶，对于肠胃的刺激呢比较小， 而且它又能缓解当我们吃那种比较油的食物的时候，就是口感很腻嘛，那喝红茶呢就能很好的中和这种腻味，所以说呢它就成了这个一盅两件的一盅茶的不二选择。那有些人呢可能觉得红茶不太好喝，就是可能比较苦吧，他们也会去选择喝一些花茶，比如菊花茶。那这个呢也是一个特别受欢迎的茶种。那一盅两件，我们已经有了茶，茶点呢作为一个就是另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有的饭店呢少的话它有几十，就是十几种，多的话呢其实上百种都是有可能的。那我们大致可以将这些茶点分为两类，干点和湿点。也就是说一类它可能就是带一点点汤或者是不带汤，那另一类呢可能就是以汤或者水为主的。干点我们常见的有虾饺、叉烧包、茄汁凤爪这样的。那湿点呢就是我们见过的很多粥类的食品，包括艇仔粥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不同口味的一些粥。一般很多大厨他的心思呢其实都花在了干点的外形制作和摆盘装饰上。干点呢它因为是就是很少带汤的嘛，那它就比较适合做成那种摆盘造型特别精致，而且就是你从它的外观就能觉得它是就是颜色啊什么的都比较好看的一种点心。那有了这样的一个比较好看的外观之后呢，那它的卖相变好了，可能去买它的人呢就变多了。比如说每家茶楼可能都会有自己的招牌虾饺，那虾饺呢其实你要想做的比较好看，你就会把这个外面的皮做的像水晶透明的一样，而不是说有一点点暗沉的那种饺子皮。那那种皮呢其实你觉得看起来可能就没有那么的可口了。像那种很多半透明的水晶饺皮就包裹着那种透红的虾仁，你就看到它的时候呢就会觉得是晶莹中还透着一点红。那这样的就是颜色呢其实对于我们心里来说呢就是也是感觉到还没吃就觉得这个菜呢卖相很好，就会有想要去买它的那种感觉。而且这个水晶的饺皮呢它也是有一种自己特有的一种柔韧度，虾仁呢又比较甜脆，那这两个东西在一起的口感呢其实是也是非常鲜美的。而湿点呢它则就是会更讲究味道一些，比如皮蛋瘦肉粥、生滚鱼片粥这样的，它的汤底呢会做的比较绵软顺滑，就是你一口下去呢觉得不会是很稠的那种感觉。那有了这样的一个汤底之后呢，你再配上切的比较小比较细的不同的这个肉或者是蛋类，然后呢在上面再撒上一些香脆的葱花或者虾片这样的东西，再加一点胡椒粉提鲜，那喝起来呢就鲜味非常的浓郁了。那大家听到这里是不是已经有点想去赶紧尝一下广东的早茶了呢？其实我本人呢并没有在西雅图吃过一家这个粤菜，但是呢我就是吃过美心他们家在那个派克市场的一个小门店嘛，他那个门店呢并不是卖菜的，他就是卖一些广式粤式的点心。那我觉得那家就是点心店呢其实我很推荐大家去尝一下的，他们家比较招牌的有菠萝包和叉烧包这样子的，就是很小的那种点心嘛。我当时就是也是无意中发现的，就当时去逛这个派克市场的时候看到有一家美心，我以为是那种就是跟我们华大旁边的那个中餐馆比较像的那种饭店嘛，但我就是看了之后才发现它其实就是专门做点心的一个小门店。然后当时我就买了一下他们家的那个菠萝包和叉烧包，那个叉烧包给我的就是印象吧还算比较深，它那个包子呢 外面的皮儿不是那种很厚的皮儿，它是有种很薄而且是很酥软的那种皮，就你第一口咬下去绝对不只有面，然后一定会咬到一些叉烧肉的这个感觉。因为太厚的皮儿呢，它其实是非常影响口感的，就你觉得你吃完整个包子下来嘛，好像就没有吃到几块肉一样。但那个叉烧包呢，就是咬一小小口，然后那个肉就像往外冒出来一样那个感觉。那它的皮儿呢也是非常软的，还带着一点甜味儿。但我觉得这个甜味儿呢和叉烧的甜味儿又不会很相冲，就不会说让你觉得这个包子特别特别的甜。那叉烧包的甜味呢是那种肉香的甜味儿，这个包子皮呢它其实就是那种面香的甜味儿了。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去到派克市场的话，那我还是非常推荐这一家点心的。说完了粤菜，那下面我们再来聊聊苏菜。说起苏菜，我的脑海里啊就特别容易浮现那种很美的场景，因为江南嘛，它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温婉柔顺，景色就特别美。就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在一个江南的小镇上，小镇上呢有石拱桥，有小溪流，你能看到池塘旁边的垂柳。夏天的时候呢，就坐在那种装修的非常古香古色的饭店里，不用空调，你坐在树荫下呢，就有风从湖面上吹上来的这个感觉。从窗户向外面看呢，就能看到外面的水天是几乎一样的颜色的这样一个场景。那这样的场景呢，其实我光在心里想想就觉得特别特别的舒服。尤其是现在天气比较热，太阳也特别大，那我们想这样的场景的时候呢，就感觉心头都一阵凉快了。那我觉得苏州包括苏菜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这个感觉，就是清新淡雅嘛，有一种轻盈细腻的感觉。上次我们有说到北方菜和南方菜，它的侧重方向呢其实不太一样。江南菜呢它就比较讲究精致，菜不仅要做得有味道，同时你的摆盘和造型肯定也不能随意。那这很大一部分也是因为南方的美学理念塑造出的这样的烹饪艺术。外省的朋友们呢，可能对于苏菜的印象呢就是比较甜，说到江南菜第一反应可能是哎，他们是不是做什么菜都要加点糖呢？我觉得有这样的印象呢其实真的很正常哈，因为我的室友呢他也是一个苏州人，那我们两个就会争论过一个问题嘛，就是豆腐脑呢是要吃甜的还是咸的。那大家如果就是对于美食这方面比较了解的话呢，可能知道关于豆腐脑甜咸这个问题呢，就一直就是南北两方一个特别大的争执点吧。就是北方人呢觉得豆腐脑要咸的才好，就是你豆腐脑里面甚至就是可以加一点肉末啊，然后呢加一点辣椒咸菜这种东西，然后你可以用这个酱油去调味儿，然后让它就吃起来很像是我们北方吃的那种胡辣汤，那种咸汤的感觉。那南方人呢可能就更会觉得说豆腐脑怎么能吃咸的呢，尤其是很多人是把豆腐脑当早餐的嘛，那他们就觉得早餐吃就是这么重油重咸的其实不太好，他们就会吃甜的，其实就是很简单的豆腐脑上再加一点糖嘛，像是那种糖水豆腐脑一样。那我和我的室友呢也是因为这个事情争论过很多遍，就彼此都感觉对方的那种吃法呢是特别不容易被接受的。那其实这个呢我觉得就是苏州菜给人的一个比较印象吧，就是说以苏州为首的这样的一些苏南的城市呢，可能就是中国为数不多特别是甜的城市。而且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印象哈，就大家觉得可能上海人也非常喜欢甜食啊，但是这个呢这个确实是真的，就是苏南地区的口味呢是比较偏甜的。比如出名的有这个无锡三凤桥的排骨，就是我们说的普通的糖醋排骨嘛，那十分之一的重量呢可能都来自于这个糖浆。 很多人尝过这个地方的排骨之后就很不高兴，说这个菜呢明明就是糖水裹着一根排骨，你把糖水喝掉了呢就没剩什么了。那吃惯了这一就是菜肴的当地人呢还会抱怨，就是别人不会吃甜。那苏南是甜呢，其实它是有一个历史根据的。作为中国东部最大的一个平原地带呢，江南一直是一个非常适合商贸的地区，因为它就是有海也有那个一些江河流域嘛，而且离内陆又比较近，所以它作为一个贸易的口岸呢是非常方便的。而且无论是就是历史上的这些执政者如何去打压抹杀这个商业的发展呢都没有用，作为江南核心的苏南，它总是能在不断的商业发展中成为非常富裕的地方。我们说江南是鱼米之乡嘛，那这个其实就是富裕的另外一个代名词。那富裕生活带来的呢，就是追求一个奢靡的心态。在饮食上呢，能够体现出富裕身份的就是糖嘛。就像我们以前说，为什么有的朝代是以胖为美，而有的朝代是以瘦为美呢？那其实在古代，因为粮食比较稀缺嘛，你吃的粮食越多，你肯定越胖嘛。那你吃的粮食多证明什么吗？证明你是一个有钱人嘛。所以说，在古代，你吃得起糖，吃得起饭，身姿又比较丰腴呢，那其实是你这样一个富裕的象征啊，并没有说特别值得不好意思的事情。那所以说当时呢在苏南种糖也是一个富裕身份的一个体现。在整体呢当时比较偏冷的时候呢，糖是一个南方的稀缺的物资，除了供皇帝享用以外，很多呢就流到了苏南商人的手里。那很多的蔗糖呢最终呢就培养出了比较喜欢吃甜口的苏南人，像苏州无锡的小笼包也要放糖，有的人尝了一下就觉得自己的舌头好像就浸泡在了糖罐里一样。但这个呢我觉得只是局部地区的一个习惯，如果你把苏菜的概念放大，其实我们还是能看到整个江苏来说呢甜味儿并不是占主导地位的。比如以南京为核心的金陵菜，以杭州为核心的淮扬菜，还有以徐州为核心的徐海菜，其实他们都不以甜口见长，他们秉持的呢是江南更为重要的一个口味，就是鲜。那苏州菜呢，它起始于南北朝，唐宋时经济发展，饮食业呢就比较繁荣，苏菜就成为了南食，就是南边的食物两大台柱之一。明清时期苏菜沿着南北运河还有东西沿长江的这样一个地形发展就更为迅速了。那苏州沿海的地理优势也扩大了苏菜在海内外的影响，而苏菜这个地方也是物产特别富饶的，江苏又名为鱼米之乡。在历史上说到鱼米之乡，我们脑子里就自然而然的会把它和物产丰富划为等号。江苏呢比较多的是淡水湖泊，所以多鱼多虾，很多很著名的水产品就来自于苏州，比如长江三鲜、鲟鱼、刀鱼，还有我们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的阳澄湖大闸蟹就是来自于苏州。那除了水产品之外呢，因为苏州的气候啊是非常适宜的，当地的蔬菜呢也长得特别好。像我个人有很多比较喜欢吃的蔬菜嘛，比如太湖纯菜、茭白和冬笋都是在苏州长得特别好的。那因为这样的地理环境比较宜人呢，种出来的粮食口感就非常的细腻，所以蔬菜的做法呢也是尽量贴合这些食材它本身给人的一种感觉，就是细腻。蔬菜的刀工呢要讲究的也是一个细腻，火候呢也较为温和一些。就我长期生活在北方嘛，我看到很多北方的大厨啊，他们会有一些就是非常厉害的技艺吧，因为北方要爆炒居多嘛，那有很多大厨呢就一只手 能腾空拿起锅，就很轻松的抖动一下手腕，就它是完全不用那个就是炒菜的那个勺嘛，你就光抖一下手腕，这个锅里的菜呢就会在空中翻个个，还能完好的就是落在这个锅里，然后下面呢就烧着那种大火来给它这个锅加热嘛。那这样爆炒出来的炒菜呢，它是色泽特别明亮的，然后味道呢也是就是比较咸一些的。那对于苏州菜来说呢，其实很大一部分菜呢都并不是用这个爆炒的技艺来完成的，一般本地人他们会更擅长焖或者炖这样的一些技法。就想到苏菜的制作呢，我脑子里就会想到有一个搪瓷罐放在炉子上用文火慢炖的，这是这样一个温和而且又比较清淡的一个感觉。那在我去了解苏菜的一个整体的历史发展过程的这样我自己就是去查资料的一个过程中呢，其实我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苏菜和美食的渊源呢还体现在当地的厨子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从苏州啊，他走出过很多非常有名的大厨啊，当然这些大厨呢其实他们多是历史上的人物了。第一个比较有名的是彭祖，彭祖呢本名彭坑，这个名字光听这个名字我们就能感觉到他应该是一个特别就是生活时期特别早的人。能早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在夏朝以前，彭祖是尧舜时期的人物。我们常说如果一个人他在某个领域有比较突出的天赋，那我们就说这个人是祖师爷赏饭吃。那在做饭这一行，这个祖师爷呢就是彭祖。他的生平最值得考究的就是在饮食方面的贡献。据说他做的特别好吃的一道菜叫炙羹汤，后来呢也被誉为天下第一羹。我们用白话来翻译一下，其实就是野鸡的意思。野鸡并不是什么珍稀的食材，但是你能把野鸡做得非常鲜美，那说明你也是一个手艺精绝的人，对吧？他做的这道菜呢味道特别受尧帝的喜欢，其中蕴含的食疗思想后来呢也是被孔子老子这样的思想家推崇。那他所倡导的一种食疗呢，主要就是教我们怎么吃饭能够长寿，怎么吃呢会比较膳食均衡一些，用我们现在流行的话说就是养生嘛。像我们年轻人最喜欢的养生方法，比如保温杯泡枸杞，喝雪碧之后呢喝点绿茶啊。那这个养生的鼻祖呢就是彭祖，也是他说呢我们吃饭的时候要去保证我们的膳食是均衡的，就是我们要每一种营养多多少少都要有比例的摄入，才能保证身体健康的发展。那后来因为他的功绩非常卓越，尧帝就把一座城赐给了他，这个呢就是现在的徐州市。他本人呢也成为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位有姓名典籍的厨师。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西雅图公共图书馆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开放数字图书馆，您可以下载电子书、电子有声书，或者从任何地方欣赏网上电影、电视节目以及音乐，请访问 spl.org/digitalresources 了解更多信息。
还有一位在江苏地界比较有名的厨师呢，叫易牙。这个易牙呢，他恰好也就是我们刚才说尧帝给彭祖这一块地方的一个就是居民嘛，就是恰好就是我们当今的徐州人。但是他和彭祖呢本质上不太相同，如果说彭祖是一位君子，那这位大厨呢就有点像小人了。他是当时齐桓公身边的宠臣，在当时王军的身边掌管宫里烹饪这一类的事情。那我们都知道，作为奸臣最擅长做的一件事就是对上级拍马屁嘛。这个易牙也是这样，千方百计地讨齐桓公的欢心。他作为大厨有一个比较有名的历史故事，就是一个拍马屁的故事。有一次齐桓公对易牙说，说我天下的美味都尝过了，就是还没有吃过人肉，真的是太遗憾了。那齐桓公这句话呢，其实本来也是开玩笑的，但是易牙呢却把这句话牢牢地记在了心里，就想着要卖弄一下自己的厨艺，好博得齐桓公的欢心。但是王君呢又是一个何等尊贵的身份是吧，所以他绝对不会去找那些快死的人的那些或者是平民的肉来去让王君去尝一尝。后来呢他就看见了自己4岁的儿子，就把自己的儿子给杀掉了。那有一次呢，在齐桓公在一个午膳上就喝到了一小金鼎特别鲜嫩的肉汤，就问他说这个是什么肉呀。易牙就说啊，这个是我儿子的肉，希望呢国君身体安康，所以呢我就杀子来献给你。当齐桓公知道这个是易牙儿子的肉的时候呢，他的内心也并不是特别的舒服，但是呢又被他这样的一个行为感动了，觉得易牙爱这个国王呢还胜过他自己的亲儿子。于是从此呢齐桓公就非常的宠信易牙了。当然他心里真正的想法是什么我们现在肯定已经不得而知了，对吧，就不知道这个人呢是真的非常想讨好这个王君，还是说他对于美食的痴迷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但是作为一个厨子呢，他对于饮食文化的贡献还是很大的。那我们再来说回苏菜，苏菜呢大致可以分为4个流派：金陵菜、淮扬菜、苏锡菜和徐海菜。金陵菜呢是这4个流派中名声比较大、传播范围也比较广的流派。金陵菜呢又称为京苏菜、南京菜，它的起源其实非常早，比整体就是整个苏菜的历史还要再早一些。苏菜呢是南北朝才开始有雏形的一个菜系，但是金陵菜早在秦朝以前那会儿就已经有了。屈原呢曾经在自己的著作《楚辞》中就记载过一些金陵的菜肴。那隋唐时期的金陵菜发展比较迅速，一直维持到了明清时期，到明清时期到达了它的巅峰。南京菜在历史上能够发展得如此顺利，也是因为它本身的这个地理的一个优势。那这个地理优势呢，除了是一个它的自然地理优势，还有呢其实是文化地理的这样一个优势。那我们都知道南京它在历史上是非常有名的十朝古都，一直呢都是政治和文化交流的中心，所以美食文化的发展呢自然也会比其他的一些地方要更加迅速一些。那如果说明清是金陵菜的巅峰时期，那它的高光时刻应该是在民国时期。就当时金陵菜呢它是被当作上等的菜肴，当然民国时期我们已经就不可能说还有那种封建帝国主义或者我们说是宫廷菜这样一种概念， 但是呢，它是被上流社会所就是推崇的一种菜系嘛。大家都觉得你能够吃上正宗的南京菜是一件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那这个当然和历史也有一定的关系，毕竟在民国时期，南京也是政治中心之一嘛。就像是我们说，在古时候，一般都城的菜往往会最有牌面，也传播范围最广一样。那当时金陵菜其实有很多粉丝，像我们都比较熟知的历史人物蒋介石、张学良，他们呢都是金陵菜的忠实粉丝。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历史故事呢，就是1934年，张学良呢在金陵春菜馆宴请社会上的名流。那作为当时在这个菜馆里主理这场宴席的一个总厨呢，他就获得了张学良的褒奖，而且还受到了张学良当时的专门接见。可见啊，这些历史人物呢，他们呢也是十足的吃货。金陵菜在当时作为一种官菜，一定要做得大，这个大就是说正，你要拿得上台面，同时呢兼取四方的特色，适应八方之味，绝对不是说简简单单的做好就完事儿了，要讲究七滋七味。那这个味道呢，就是说要平衡，而且最好每一味呢都要发展出它独特的一个这样的优势。当时的金陵菜呢，以咸味为主，咸甜适宜，酸而不涩，苦而清香，辣而不烈，脆而不生，浓而香醇，肥而不腻，淡而不薄。那大家光听我这一段有点长的描述，肯定就能感受到，你想要把这个金陵菜做好呢，你得照顾每一个就是很小细点的味道，其实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啊，关于南京菜呢，它在现代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们一提到南京，就觉得本地人特别爱吃鸭子，就爱吃到什么程度呢？我以前听说过一句话，说南京做鸭子的方法能够出一本书，叫《鸭子的365种死法》。那在南京呢，就没有看到一只成熟的鸭子能够走出秦淮河。所以据说在南京呢，鸭子店可能比本地的饭店还要多。那据不完全统计呢，每年大约会有1亿只鸭被南京人吃掉，所以南京还有一个别名叫做鸭都。关于南京人为什么这么爱吃鸭子呢，其实这背后还有一个历史趣闻，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上网上去搜一下。而除了鸭子之外呢，南京的小吃也特别有名。我们知道很多中式的糖水甜点就来自南京，而南京这个地方呢也是有很多糖水铺子的，比如赤豆元宵、梅花饼、甜豆沙包、桂花糖玉苗、糖粥藕等等，这些都是南京非常有名的一些甜点。其实我个人在这些菜系中呢是比较喜欢苏菜这样的菜系的，因为它的口味很清淡，但这个清淡呢并不是说它没有味道，就是感觉特别的鲜美爽口。我是一个比较怕热的人，所以在夏天呢，其实我就不太喜欢去吃一些口味给人感觉就是冲击很重的菜，就比如川菜。其实我觉得在夏天吃呢，我就会觉得没吃一会儿可能身上就出汗了，那我就更偏向去吃苏菜这些口味比较淡一点的这些菜。那其实我来了西雅图之后呢，就是也会有意识的想去寻找一下，说在咱们西雅图这边有没有比较好的江南菜馆呢。但是就我来了这么久吧，还真的就是没有发现就是比较好的江南菜馆，所以这个呢我觉得也是比较遗憾的。不过去年暑假的时候我去了一趟南京，就体验了一下南京的风味嘛，也算是体验了一下正宗的一个金陵菜的感觉。那如果大家也要想体验一下金陵菜的话呢，我觉得就是南京它其实是有很多的那些老店吧，就是能够做出来一些比较正宗风味的金陵菜。 啊，当时我去的呢，并不是就是，可能对于本地人来说，并不是那种非常传统的饭店吧。我去的那家叫南京大排档，这个其实它还是一个全国连锁的店。那这个店呢，我觉得就比较贴合年轻人的口味吧，就是它的有些菜呢，可能是已经经过现代的一些改变和处理了，就可能跟传统的已经有了一些出入吧。但是这家店呢，它就是有很多比较传统的南京菜在里面吧，就它没有就是说去把这个饭店做成一个融合的菜系，它其实就是有很多比较正宗的南京菜的那些代表在里面，就比如说南京盐水鸭，然后糖玉苗、美龄粥，然后这些菜。那我觉得这家饭馆呢，可能就是像一个正宗南京菜在现代的一个改良和缩影吧。如果大家要去南京的话呢，我非常推荐这家菜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的耐心聆听，祝大家周末愉快。每周五晚7点，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栏目，期待与您的再次相遇。